各位局长，阿弥陀佛。那么，就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这堂课公告讲宝积经跟瑜伽师地论的对读，怎么还没开始呢？我之前他可能没有听我课前的说明。那么，因为整个瑜伽师地论第四个章分，就我称它为入菩萨行。入菩萨行一开始在瑜伽师地论呢，就把它按照16种菩萨行法，分作所谓的菩萨邪行跟菩萨正行。那当然，我们现阶段呢，对于所谓的佛法，很多人呢偏于行，很多人喜欢学，所以喜欢听闻来解的人，有一些人喜欢直接入生活的场域去实践的人，也有一群人。可是，我就会看到有些问题是喜欢去做的人不太喜欢去学，这个文思的法本的材料。那么喜欢文思法本材料的学长，却也不喜欢去在生活上去实践，往往就变成也有第三种人，他学归学，行又是另外一套。我经常举一个比喻，就是说一只鸡呢。他听说老鹰呢，在天上飞着那么漂亮，于是他就上山跟老鹰学怎么飞。才经过1天不到的时间，这只鸡就学会怎么飞了。然后呢，老鹰的这个师傅就跟他讲说：“你已经学成归国了，可以回家去。”然后呢，那只老母鸡呢，回过头去呢，咬着他的屁股啊，摇着他的屁股啊，一摆一摆的，还是学着鸡的走路那个样子走下山去啊。我不是为了这样子的话来消遣某些人哦，但是我实在是觉得，解行之间的距离其实应该很近，却不晓得为什么搞得那么的远啊，那么的有重重的障碍。那么为什么满脑子的佛法，或者你根本没有佛法，当然行起来像个凡夫，那就算了。那么如果你有一点点佛法，为什么在三业行处，在你的生活应对之间？却不见一点点气氛啊，这也是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当然，并不代表墨学就做得很好，可是我一直秉遵着师父啊、老人家、我的几个老师的教导，都说你解可以解自己做不到的部分，可是呢，你解做得到的部分呢，就不应该要放逸懈怠。如果你解，又能够做得到，而你放逸懈怠的话呢，其实是对不起你所受学的佛法。所以，用这样子来共勉。那我今天会选讲这堂课，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当然，我没有办法只带我们这一班的学生，而是我自己亲自去实践啊。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闲话了。30号就是昨天前天吧。其实我一个月前，我就已经跟礼拜六晚上四大僧人班的同学约他们要上这个灵鹫山去做禅修1天啊。那他们也当学生交友一样，因为本来他们说是要去乌来内洞的啊。那后来我就经过几番周折，就决定了上灵鹫山去，因为我在那边教了2年的佛学院。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脉关系，我就说那边的风光明媚啊，可能当然没有瀑布了啊，没有内洞的瀑布了，但是可以去看看那边的风光啊。那顺便去那边，我就带他要禅，带那些，当然有两三个年轻的师姐，多半都是做阿公阿嬷的人哦，所以我把这包括我在内15个人，这1天多的时间，1天1夜的时间，操得有点累。因为我之前一个礼拜就告诉他们要持八关斋，不过我还是很宽容的跟大家讲说啊，如果你持不了斋啊，你还是吃一点东西。我们陈老居士在这儿，他很用功的持斋了，然后呢，他持斋后那天没有吃饭，然后那天我们去到山上啊，又在那个禅堂啊。我也很不留情的，从头一部《地藏经》很大，对不对？上中下三卷的分量，我们一口气念完了。 我们一口气念诵完毕啊，所以啊，他们被我一开始就震撼教育啊，然后回去很多人那一晚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有些人说他血糖太低睡不着，有些人说他那天下午喝的咖啡睡不着，有人还怀念他家里的枕头跟床睡不着，有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不管什么理由啦，总是找到一些睡不着的理由啦。那那天晚上没有睡好，那天早上四点半就被我挖起来啊，然后呢带到那个地方制高点的地方呢去吹山风，然后呢打坐到六点钟，中间过程当中还被疑似蜜蜂在头上绕绕的，当下每一个人心慌慌意乱乱，所幸的那些人并不是有攻击性的蜜蜂。然后呢回到这个法堂啊，又站了一个小时又十分钟的时间做早课啊，那个早课算是很长的早课，对很多人来讲，里面有很多人告诉我他是他第一次参加寺院做早课，就从头站到尾啊，从头站到尾。那我们陈老居士事后就告诉我，他几次血糖不够几乎要晕厥过去的，冷汗直冒。各位都知道那个就是不是中暑就是血糖太低晕倒的前兆，不过我看他还撑下来了。撑下来之后呢，我们又走了二十分钟下山路，在经过二十分钟坐禅二十分钟行禅之后，又走了三十分钟上山，回来之后呢又经过一个半小时上课，然后呢又拉去吃午斋，吃完午斋呢有些人根本连休息也没休息，几个人在那边有师兄供养花草茶，就在那边泡起花草茶，有人呢就回到疗房一倒就睡着了。昨天晚上睡不着的那天中午，凡是前天晚上睡不好的通通睡得很好，几乎不打妄想就立刻 coma 掉了，失去意识。然后到了一点半又被我拉到那个教室去上了一个半小时的课，脑力轰炸。然后呢随后又拉到四大名山，好几个人被我逼着，当然他们也很多人是自愿的了，脱掉鞋子打着赤脚走了大概也有将近快两个小时吧，啊，快两个小时的山路，上上下下。我们马大哥是一个拄着拐杖的残障人士，他就拄着拐杖从头到尾爬上爬下跟着我们走啊。那最勇猛的是我们80岁的这个老菩萨哦，他还是这样子，满身流满了汗，我就看到他汗都已经。衣服都不晓得湿过几次了，他还是这样子慢条斯理的跟上我们的脚步啊，来来去去上上下下。一群平均年龄大概有55岁以上吧，的老人家被我这样子操一天禅训，共同得到的心得是学佛还是要趁早学，这么老再来学佛实在是有够辛苦。不过问题是几个年轻人懂得要学佛呢？如果不经过一生的历练呢，坎坷的生命经验，感觉到自己人生实在是不那么顺遂跟如意，或者看到人生无常几番生死的经验，不管是亲眷的送别，或者是同事的老病死，不是这些令众生受苦的因缘呢？有过几回的打击啊，我相信没有人很甘心情愿去学佛的。上个礼拜六下午跟班上的同学在学一些师地论，讲说我们明年看能不能够召集一些有关的企业人士来学佛，然后很多人就告诉我说他有可怜的打击啦，基本上企业里面的人大家都怎么样去赚钱，赚口口钱赚不进口袋里面都很累了，尤其现在景气越来越亮，几个月蓝灯了，对不对？大家都在拼命怎么样去找钱呢？谁还为你去为了学佛去搞那么辛苦的文字障碍？所以他告诉我说啊，在企业界啊办佛学会是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这个人呢，从小不管在什么领域里面呢，哪一件事情难我就做哪件事。以前接企业的专案， 凡是没有人做的，凡是人家不看好的，我偏偏会去做。不见得成功，而且我也是屡败屡战，屡战又屡败。但是呢，这个过程我觉得不见得我对别人有多大的益处，可是每一次这样的经历都让我有很多的学习。但我也相信经过这些过程，我应该都跟我同事过的、同学过的人都也结上了人缘跟法缘。不管这一生修度也丢了，纵使来生应当也是不放弃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我是觉得什么叫做入菩萨行，我觉得我虽然是一个很阿罗汉的个性哦，比较浸泡在自己学习的快乐当中。就像上课以前我们那位红师姐跟我讲她很快乐的法喜，我很能体会她的心情，我非常非常能体会她的心情。有时候那种法喜让我这样子全身的毛会这样子竖起来，还会 Q 我就可以完全了解为什么那个白毫婉转五须弥，那个盘在佛眉心中间的那个毛啊，可以卷成那么一球啊。那么白毫一向都是佛智慧的代表，如果说你佛最甚深密意的智慧从哪里发，就从白毫相当中射出光芒出来。那个白毫相光呢，可以说是代表佛最深刻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那一种智慧啊，很难解释呢，真的很难解释呢。哪怕是鸡鸣狗叫都会让你欢喜到升天的感觉都比不上啊。所以我很能够沉浸在那种快乐当中，人家也不晓得我在乐些什么东西啊。那也懒得跟别人讲，所以就养成了我自己蛮，如果要找当时佛十大弟子来比喻的话，我觉得我的个性就蛮像大家社。那种拍画饼啦齁，然后呢个性也很严格啦啊，然后呢轻视那个后雅郎，他自己本身很富有，可是他不太看得起那些非常有贵气的人。他反而喜欢去陪伴那些比较贫贱的人，中下种姓的人。那么但是呢他有神通，他也不示现，他反而去修十二头陀行，然后每次听经他也不跟人家抢在头排的位置，人家排位置都排在前面呢，他都远远的坐在山林当中，吹着徐徐吹来的风啊，伴着山光水色呢，用他的神通天耳遥闻佛说法，然后呢在里面呢坐长长的一支香又一支香，沉淀在深刻的禅位当中。所以在经上说大迦叶是一个圆觉种性的人啊，他因为见佛相好，知道佛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他才舍圆觉种性来做佛的声闻弟子。那么他在佛灭后的僧团也被推举成僧团的首席啊，首座。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大家都觉得他很严格，对不对？应当是学戒律的，可是呢他却是我们禅宗的初祖。各位知道吗？佛不是拈花微笑吗？谁受法啦？就是大迦叶。所以啊，禅宗从释迦牟尼佛传来啊，假定说是学教，当然有学教的传承，可是呢宗门的传承呢，第一位也还是大迦叶。所以好玩吧，一个行头陀行，一个以戒律自持的严格的人，却是心地美到不可以、喜到不可以、乐到不可以的禅盒子。所以你说禅跟教到底是两样东西还是一样情呢？啊，这也是给各位一个可以参究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子，绝对的身心纪律才有绝对身心的自由。如果你不通过一番寒彻骨，绝对不得梅花扑鼻香。我的体会是这样。很多人呢舍次第行，只求要顿悟，只求要明心见性，只想要不立文字，却不懂得文字当中是一条大般若船，承载无量意。 不懂得在这境界当中有情无情都在说法，这些说法都是我们说穿了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可是在这么多自作多情跟自以为是的过程当中，难道没有佛的深深意吗？当然很多时候也逃不开我们的胡思乱想，但是其中仍然还是会有很甚深的缘起，甚深的空性，甚深的如来密意。所以我也说不完这些道理了，不过我觉得道理归道理，道理贵重之处是在于它的实践跟我们每一时的体会啊。所以我实在是很愿意跟各位学长能够有像昨天前天那样子的体验啊。我真的是觉得学佛是为了要修行，修行是要能够在生活当中真正在利他跟自利两件事情上不生矛盾，能够让我们的解跟行完全可以100%的相应，学会一个不增不减的态度，而不是的老是在那边嚼舌根而已，或者是玩我们的戏论。那所以昨天回来的在福隆等火车的时候啊，他们又在起哄说叫我答应他们下一次带他们到花莲去，因为我们沿路看到从花莲开回来的泰鲁格号一样是自强号的车，可是呢却比我们搭的自强号来得漂亮而且高级得多，所以他们就说嘿呀，杯杯开几关机，坐两样品质不一样的车子，我们为什么不搭泰鲁格号。于是他们就要挟我要带他们到花莲去，那 我也勉强答应啊，只是有没有那个时节因缘还是要看因缘了啊。我是很乐意，那于是就有人问了，那怎么可以只带礼拜六晚上那一班呢？其他班为什么不带了？我就说嗨啊，这样子一班一班带下去，我就干脆办一个国内旅游或者是国外朝圣团，我光办这个东西我大概就忙不完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大概也可以不用在基金会上课了我就可以在旅行团的过程当中随缘我想到什么讲什么了，反正现在的心情老实讲我一点课程的进度压力也没有不像是之前的七年哦，背着很多的课程压力，背着很多的进度，背着很多原点导读的压力。可是呢上礼拜跟各位报告我的心得之后呢，我们的学长就有人来跟我讲，老师如果这些理你都不说了就没有你的味道了。我说什么叫我的味道？我的味道是操寡成名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难取舍的啦，很难取舍的啦。不过该是我的风格我也丢也丢不掉啊，我要丢也丢不掉啊！不信你就问昨天跟我上山的人嘛，对不对？我谈的那几个小时的内容，我的开口一开啊，那话匣子都停不下来，对不对？他们不是用那个录音笔去录的话呢，根本来不及抄的人大有人事啊。所以我觉得习气还是习气了啊，好为人师。其实我不是好为人师，我只是感情太泛滥了。对不对？想法太多元了。所以上礼拜我讲了那个武林大道，然后呢课后我们有一个学长就来跟我建议，老师您是了不起了，您看那种片子呢，看那种节目啊，心可以不乱，我们看了心就会散乱，怎么办呢？请记得我以下这句话，我所讲的纯属于我自己在生活上的体验，我绝对没有任何意涵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你们都要参照学习，如果你不照着我这样子去生活，不照着我这样子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实做的话，你们就不是我的学生。如果我是这么小心眼的话，我就不需要坐在这儿，对不对？如果我要那样子的话呢，我找自己过自己逍遥的生活就好了，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生命的材料报告给各位听，我也不敢跟慧律法师一样的学，我看电视是为了你们看的，我也不会这样子讲了，我看电视是因为我很喜欢看， 好不好？那我看了，我有体会，我当然就是因为我的生命领域就是那些东西啊。我不看那些东西，我怎么讲？我讲的都是这些文字上的道理啊。我又不像是妙净长老，他骗读这个《金律论》上面的很多故事，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么多的公案故事可以讲给各位听，讲的都是他老人家讲过的。他有讲我，他有听，我听了再转告给你们听，讲了也没有他的精彩。所以我当然希望能够讲一点我独特的体会，所以你们应该要听懂我的体会，而不是要听到我体会背后做的那些事情，而你们要跟着我去照做不？啊，或许你们照做也 OK， 可是有些人照做的话呢，你不适应，你心会乱，就千万不要这样的做。记住，我曾经讲过，你学佛是要学缘起，缘起是要知道老师是怎么在这些一切事、一切时、一切处当中去体验人生。那个体验人生的角度、体验人生的那种思考的方法，跟体验人生之后的那个结论才是重要。那个体验过程所显现的那个形象，不过都是缘起的假象。假象不是有跟没有哦，假象是假借，借着那些因缘相生出心地的风光，生出我内心的觉受跟想法。所以你们千万要记住我的目的以及我的体会，这些用心之处到底有哪一些是跟佛法有关系的，是跟你的生命经验会有冲撞的，是跟你生命的一种体验是会有相应的，是对你现在的生命会有启发性的。我希望用我的生命体验跟你们的生命体验来印证，找到我们之间有交集的部分，你们呢能相应的就采用，不相应的就搁置。能相应的就多多在生活当中用类似的方法自己去多多体会、多多观察、多多思维，如果不相应的，尽管随着风飘送还给我，好不好？乃至于连还都不必还，因为它自动就不见了，反正记不来嘛。对于记不得、听不懂的东西，记住 let it go， 不用管它，啊，不用管它，啊，这是给各位的做一点，这个心得报告。回到刚才，我愿不愿意带各位像昨天那样子去，不管是参学也好，或者是去郊游也罢，或者是共修也罢，我当然很乐意。因为我这一次来选择所谓入菩萨行，我的目的也就是这个，但是我发愿的对象不是只有这一班，而是凡是所有跟我学的学长，只要我呼吁你们也愿意随行，我愿意分享我的生活体验啊。那么这是我的一点回应。那么最后一个闲话呢，是我们今天从北美开示录去学习，本来我想今天就把它快快的导读完毕，不过上礼拜以及这个礼拜啊，也都有一些学长来跟我问一些里面相关的问题，我想想或许里面有关的重点，我每一页的重点我还是会提示过。那么既然我说过了，我没有什么进度上的压力，各位学长如果也容许我这样子放纵我的想法跟感觉的话，我就随着感觉走，不管在哪一段文我认为有一些体验、一些体会，或者我认为我看到的世间事当中有重要的，我都会拿讲出来跟各位来分享，所以容我不太去管进度的去进行这堂课。那么这样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味，到底有什么意涵？老实讲，今天我的心情很低落，低落的理由是因为听到跟看到的一些事儿。什么事呢？那个事情本身我就不说了，因为牵扯到一些佛教生态当中的一些是是非非了。不过这些是非暂时搁置一边啊，我心情难过的事情是，学佛应当要去见第一义谛， 应当要去入无所依的中道实相。我套一句刚才上课前洪师姐跟我讲的东西呢，趋佛所行，入无所依。你随时随地的三业都应该要去想，如果佛在此时此地，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我们既然是佛弟子，应当要趋佛所行。可是呢，你必须要入无所依。如果你心中有一个决定的成见，认为一定要怎么做才是对的，乃至于会认为我这样的做才是对的，其他跟我凡是不一样的就是错的，这个就跟入无所依这个道理完全相违背，完全相违背。今天我们以我们的心意是自己去推估佛在现在此时此刻对这件事情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纵使你做得很好，也只有你做得来，也只有在这个因缘上是有效，或者是暂时称为正确，它不永远都是对的。请记住我的建议，它不永远都是对的。如果我们呢用有限的观察，用自己的成见来分别，一定认为怎么样就是对，怎么样就是错，而老是跟同修道友乃至于跟其他的不学佛的或者是不同宗教信仰人在那边辩论政论，起很多的烦恼，不管是你生烦恼或者是你我们令别人生烦恼，其实都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没有必要的。所以我真的要劝各位啊，入菩萨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入菩萨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就姑且用药师经。药师经在经的末尾啊，经的末尾有讲到闻持药师如来的名号有一些功德，有一些功德。其中呢，我用的这本讲记是印顺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啊，药师经讲记。他在文明功德那个部分呢，啊，文明功德部分呢，他谈到了，如果你能够闻持药师如来的名号跟功德的话呢，你会有很多利益。我个人最近这一个月，昨天才刚好功德圆满啊，因为我发愿受持一个月学习这部经啊。那么这部经我觉得，看我礼拜一的课，我找一次吧，或者找几次的时间，把几个我读的心得跟各位做一个摘要的心得报告。那今天呢，就姑且让我先讲其中的四个离恶意。如果你能够闻持药师如来的名号功德的话呢，它会离四种恶，不是肚子饿的饿啊，是恶行的恶，啊，离四种恶。哪四种呢？依照印顺导师的科判呢，他是这样子讲的。第一个，离奸佞、贪喜，或者讲简单一点，就是奸佞的心了。那种自己有一个什么好东西，然后就非常的奸佞，不肯跟别人分享，也不愿意供养上师，也不愿意供养道场，也不愿意供养常住，乃至于不愿意布施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奸佞。不管是对于内财，不管对于外财，不管对于你所学习的法教。那有些人说外财可以布施供养，法纯属一些观念也可以布施跟供养，内财我舍不出去啊。我说至少捐血可以吧，我没有叫你要舍头目脑髓。舍头目脑髓的世俗地是什么意思呢？尽心尽力为众生扶起劳，哪怕你有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的一份能够帮得上别人忙的事情，举手之劳，对不对？顺水推舟，难道你不愿意去将你身心奉尘沙吗？意思就是随缘嘛，度丢啊，你就用力的用心的去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事情一样的办，做到尽善尽美，如别人的要求， 如果别人不要你做那么多，你就随其份，随其量，如他的心意，圆满这个分享的功德。所以呢，这个就是药师如来他的第一个个性。如果你闻识他的名号，就应该要意念他的个性。本文经上讲他的功德，如果你闻其名而意念他的功德的话呢，第一个就应该在一切时处远离兼贪这件事情，你就会学习凡事都会跟别人分享的一种个性。第二种，闻持药师如来的利益呢，是离毁犯见慢恶，也就是说呢，你不会依于我见我慢去谤毁他人，去谤三宝，去毁戒行，这些都不会。凡是你学习过应当生的善，你会去做，你不会可以做而你不做，应当止的恶，应当断的恶行，你也不会去故意去犯。纵使稍稍才犯，你会立刻想要发漏忏悔清净，不会去复偿啊，不会去复偿，不会去找各种借口，然后呢用这样来长养自己的我见跟我慢。这是第二个，你闻持药师如来的名号，就要意念起他有这个功德力。所以如果你经常闻持药师如来的名号，就应该要用自己的三业啊，做出这个个性，随时随地要用一切境界来断除自己我见跟我慢，毁恶行，犯戒律，这样子的一个轻慢之心。第三个，闻持药师如来名号的功德呢，是离嫉妒诽谤恶。嫉妒心是一个忍不得别人比你好，看不得别人做得比你优，也不忍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福报是那么的不公平，天赋异禀，对有些人来讲好像是吃稀饭一样，而对于我们呢，好像是如登天一样的难。所以呢，对于别人的善，对别人的欢喜，对别人的能干，对别人的才干异能，你就会升起所谓的嫉妒之心，嫉妒之心，乃至于呢会有个人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闻持药师如来的名号，你就要意念起药师如来是要治众生病的，那么其中你自己就是众生之一，你的嫉妒心可不可以因着闻持药师如来的名号而得以把它转薄呢？这是第三个功德。第四个功德就是离斗讼诅咒恶，这是比嫉妒还要更进一步。当你找到你自己对别人错的时候呢，就会跟别人大吹够，论义得失，论义胜败，在这些意见上的论义上面呢，你会在那边争，争得面红耳赤还不打紧，争赢了高高在上，长前面那个剑慢；如果争输了呢，你就在背后诅咒他人，对不对？利用各种用各种阴险的小人步数，务必要使人陷人于难，看别人的笑话，看别人的笑话，这个绝对是跟药师如来的本愿功德相违的。如果你闻持药师如来的名，就应该要治众生的病。第一个要治众生病的就是自己，要把这种斗讼、诅咒他人、陷人于恶、陷人于难的这种小人步数，通通要都能够遣除掉。所以你可以发现，药师如来的这四个功德，跟我们持守菩萨戒所需要具备的心所完全一样。第一个绝对不能兼贪，第二个绝对不能见慢，第三个绝对不能够嫉妒，第三个绝对不能够怀怨。如果你有怀怨、嫉妒、见慢、兼贪的气质跟个性，为师讲心所了的话，就会根本跟菩萨戒体相违。而菩萨戒体 基本是什么？就是菩提心。所以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儿，整部药师如来的名号功德就一直指向一件事儿，就如东方的太阳从东方出，是整一天作息的开始。如果你不管是为自己做，也是为众生的利益做啊，为自己的家人做，也是为众生的利益做啊，为自己愿意发愿服务的对象做，也是为众生呢、啊、为不知名的众生做客户的服务，也是为众生呢、啊、你只要醒着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在你有一口气在，在你力量还没有放尽之前，你行在人间永远都是有为利益友情的这个理由，对不对？如果你随时随地不忘这个本心，那就是菩提心的基础。整个药师经我读下来，整个药师经读下来，就跟我们30号晚上地藏菩萨的圣诞在那里，很多人是第一次跟着墨学一起读过地藏经。地藏经的根本也是在谈一件事儿。老实讲，每一部大乘方广的经典都只有同一件理趣，那就是菩提心。尤其像药师经，文殊菩萨为我们向世尊所请问的这部经，它里面的功德利益前四个就讲这四种恶行，而这四种恶行的相为功德就是菩提心的戒体，也就是成就菩提心的基础，四个基本的心态，四个基本的心态。所以你说念佛念佛念什么？念佛名号所代表的功德，而这个念佛的名号要能够回这个事向于理，而这个理呢要能够回向于自己向他人的作为，也要从因地而回向于果地。用这样子的回向功德呢，一直不断的去努力，一直不断的去实践，透过回向发愿成就圆满，你闻持你受持你念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受持这个佛的名号，或者是咒，或者是一部经的功德，无非都是这样，道理跟方法都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入菩萨行正文之前要选择阿舍离成观法师的这一本北美划痕，或者叫北美开示录的文章。因为信这件事情并不如你文字上所看到那样子，听到人家的话你就无条件的接受跟相信，信不是这样子成就的。信是透过有解有行有证，次第让你的信心不断增上。信完全不是一个盲目的，信是你入圣位之前修行一定要经过的一个解行相应，而升起信心，依这个信心回向佛道，成就功德圆满的一个入门下手之处。信自己终将能够成佛，信众生都有佛性，信生佛跟你的心这一念现前的变动的心，它的功德力是平等平等无有差别的。你必须信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你都信不来，你都信不来，决定不是你的年纪，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佛，你到底是读哪一部经，你是学哪一部论，用哪一个法门会比较快开悟或者比较慢成佛，这些都是阶下汉，都不是重要跟观点。观点在于你的态度，你学佛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一开始入菩萨行要花这么点时间来学习信这件事儿？听起来好像非常简单，事实上却不然。所以昨天我下午的课，我跟一起上山的学长啊讲一件事儿，我说我看到在场那么包括我在内呢，都是做人家阿公的那个年纪的人呢、啊。每个人如果因为自己体力不行了，记忆力不行了，打坐也打不来了，文字也有很多重重障碍，就开始啊怀恨起，为什么我学佛不趁年轻。我还听到马大哥在旁边一直跟另外一位大姐啊称说，哎呀这个老师哦十七八岁就开始学佛了，学佛之后呢哦就很精进了。 我劝各位好不好？你们可以跟我一块学 ，OK？ 你们对我有多少赞叹，留在你们的心里。不要到处替我宣传，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更不需要拿我的话跟别人争辩。你拿我的话跟我别人争辩，你拿我的功德跟别人较量，只会得来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人家说廖成林其实很烂，不信他会举很多事例给你听。第二个，他会跟你讲，你不管一的老师多么厉害，你自己如果跟不上那个老师的程度，你跟在佛旁边也一样。所以呢，所有的学习都只有一个必要的结果，都只有一个必要的结果。那个必要结果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要成就。所以这个学佛的责任不是只有我而已，我是好，我是不好，我在这里扮演起为各位执麦克风报告学习心得的角色，我就把这个角色做好。但是呢，你们也应当要扮演起你们的学佛的角色，把你们的这一生的工作确实趁还来得及应当要做好，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拉拉杂杂不怕各位烦恼，我还是讲了这么一些。最后呢，我把我刚才在书店呢看到龙应台的一本新书啊，他是很多产的作家，他那本新书啊，我看了看，好贵一本，里面所写的都是他生活上的历练跟心得，我看他比我还唠唠叨叨，我这么一点点心人间事就这样子唠叨叨快一个小时，他的写这么厚，还卖320块。一个人唠叨的话却可以写成文字出版出书卖钱，而我们的唠叨的话都变得烦恼，太安了啊。里面写的都是一些他内心很深刻反省跟烦恼的事情，但是呢，虽然他都写他一些烦恼的事情，可是里面有一句话我念给各位听。那本书呢，他的书名他取叫做目送，眼睛的目，送别的送，就像是朱自清的背影一样。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往生火化的经验，让他开始写下他第一篇。他第一篇就是以目送为名写了一篇短篇的心得跟散文。他里面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啊，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不回头这三个字是我加的哈，而且他用不回头的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送啊，怕各位心转不过来，我再念一遍。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姻缘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不回头的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送。他随后的文章写了很多他爸爸妈妈送他出国念书，送他去学校当教授，送他到这里送他到那里。后来呢，他送别他父亲就在火葬场的门口，距离五公尺远的距离，看着熊熊的火缸把一纸棺材里面包裹着他父亲的尸体这样子烧掉了。他用不转不回头的背影默默地告诉我们不必送。他中间引了一段圣经传道书的话，说一切皆有时，只有他 的时间。不过很多传道者说一切都有命定之时，我不同意。一切皆有原生缘起之时，我可以从佛法的道理上理解。可是问题是在整个传道书里面讲一切皆有时，可是他却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要提起，什么时候应该要无条件的放下。但是在圣经传道书当中却有告诉你说，你必须把所有这一切通通交在上帝的手上，这是人做不了主的。而佛法说不是有谁在做主，而是这一切本来法性就是无常，能提起的提起，正当提起的时候你就应当要无条件的接受它随时有无常的可能性。这是佛法的态度。在讲法上的善巧，我个人体会上是佛法更上一层。不过呢，实践上我认为啊，人一直觉得有个依靠是比较好的，对不对？他把这个权柄他愿意交在一个有大能的人的手上，他会觉得比较心安啊。但是呢，佛法也不是叫你把这个大能放在你这手上，佛法只是告诉你，你必须要知道不管这个是命定还是偶然，所有东西的提起跟放下只是我们的分别，所以你应当在该提起的时候提起，毫不犹豫，也绝不嫌累，没有喊苦说累的本钱跟机会。你一直不断地做下去，随时随地都在渐行渐舍，每一个作为要能够产生作用，它就是在体现无常，所以绝对不是它灭坏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无常的。所以根本连放弃都没有放弃，连舍下也没有舍下之心，你懂这个道理才真正懂佛法的无常法性。如果你还有取有舍，那都不是真的佛法，都还是用世间的感情在意气用事而已。这么深刻的佛法的道理，如果我们不花多生多劫的力量来学习，老是啊以少为足，片面的字眼上就自以为是，我觉得会是很麻烦的事情，很抱歉哈，拉拉杂杂讲这么多。我要问各位，我们上次北美化痕开示录是讲到哪一页啊？14页吗？好，我们今天呢从15页开始看信的重要性。我还是念我勾选出来的重点哈。那这边呢分作几颗，第一颗呢他说信为道源功德母，这句话我们常说哈，这是出自于华严经上所说的。我只念我的挑出来的重点。道源是指道的根源，道是指菩提道，也就是说呢信是菩提道的根源。那么在六祖坛经当中也分别福德跟功德是不一样的。他说啊，福德是有漏善，那个漏旁边注明一下就是烦恼的意思，说这种善呢、这种福德的善呢是会有烦恼陪伴，可是当今的宗教界呢大概 90% 都在学习福德。福德不是不该追求，而是福德是伴随着有漏的，伴随着烦恼的。比如说呢昨天呢我不是的前天我就带大家送了一部地藏经，对不对？昨天我又带他们去地藏塔去绕金塔，我就说那个地藏塔里面呢有一部地藏经刻在那个柱子上，你只要去绕塔一周拜佛一拜，就等于送一部地藏经的功德，这么便宜的事情大家就猛绕。那我只叫大家要绕三圈嘛，那有一位师姐就绕了六圈，她说今天你本利的福气我现谈七宝 地藏经的功德，我心中闷着不敢讲话，你得到只是福德，做出来才是功德啊。如果你能够把地藏经里面所讲的道理真的做在人世间上，让众生得到地藏菩萨行在人间的功德力的话，那才是真功德。否则你这个功德啊其实是福德，会令你升人天的啊，会令你升人天，而且升到哪里去？升到刀立天嘛，因为整部地藏经就在刀立天讲的嘛，对不对？刀立天是欲界天当中福报很好的， 饭听说很好吃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那位师姐又很喜欢吃东西的样子，所以呢，要记住啊，福德跟功德是不一样的，福德是有漏善，啊，因为如果你这个功德不能够成佛做资粮的话，它毕竟换来的是福报，而福报是有限期、有条件的，最后福报受尽的时候呢，还是烦恼啊，啊，还是烦恼。而功德呢，其实指无漏善，要把一切的烦恼断尽。所以记住哦，我曾经也花很多时间去解释过，有一些书上讲流祸润身，有些人解释说，我就不需要断我的无名祸，直接就去利益有情，这个话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哦。意思是劝勉我们的祸虽然没有断尽，也应该要尽力为善，啊，尽力为善。所以呢，所有佛法的功德，不管你是修人天法，或者是声闻缘觉法，或者是菩萨法，或者你修的是一佛乘，管你的名称说的再怎么高，你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断惑，先从福祸扶助你的无名烦恼，最后呢要把无名烦恼断尽，至少要让你的烦恼不现行，扶助要能够不动，这是最起码的功德。何况这边所讲的功德是指无漏善来着的，所以请记住，佛法最殊胜于不同世间法。就像我今天看了大半本的这个龙应台的目诵，我今天一个晚餐时间就现赚160块。为什么？因为一本是320嘛，我看了半部不就是160？那整部整个半部的这个内容当中呢，都在讲他的心情，都在讲他的想法，都在描述烦恼的现起、住持跟灭坏。于中每次只要碰到找答案的地方，他都会加一个问号，然后呢底下都有一个意涵，去学佛。只有佛法才跟你讲答案呢，世间书都跟你描述现象，对不对？都跟你描述现象，都跟你讲心情，都跟你讲很多的疑问，都跟你讲很多的想法，可是绝对没有答案。有答案也只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答案。我不是歧视世间法，我真的不是歧视世间法，可是真的你骗读一些世间的书，结果不晓得是不是我今天的心情这个样子。但是呢，为了要帮忙众生起见呢，世间的书还是要学习了，因为里面是有些技术的，可是那些技术都是属于有漏善。而佛法最殊胜的地方是怎么样能够断烦恼，这才是佛法所谓的功德。而信就要信，一切修道的根源，它的功德都是由于什么？信所发生的。所以既然信是指修道的功德，而修道的功德就是断掉一切的有漏的习气，所以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决定可以透过佛法的修行达到断无明烦恼，扶助现行，除掉种子，清净习气，毕竟功德圆满的一天。你要信这件事儿，所以你要信佛所说法可做得到，或真的可以断，自己决定可以开悟，决定可以断一切的有漏，这你要信。如果这个都不信的话，你怎么会愿意学呢？可是我问在座各位，你们学佛不管是一年两年几个月，乃至于像默学30年了多了，学了这么久的时间，你自己认为摸摸心，摸摸你的良心看看，你真的信佛、信法、信僧吗？如果你真的信的话，你所学过的佛法你自己有真正努力去实践多少呢？你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在到处收集知见呢？你成何几时把你学过佛法的1/10、1/1000、1/1000、1/1000，乃至于算术分不及之一，拿出来真正在生活上对人对事对物去用上？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你就是还没有真正信三宝， 可是你为什么还待在佛门当中当佛弟子，号称自己在学佛呢？很多人的理由说，我老了嘛，很多人说我没有力气了嘛，很多人说我文字经读不懂嘛。这些我昨天跟我上山的阿公阿嬷们讲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闭起眼睛来修定的时候，都觉得心像野马一样，对不对？管都管不住。